理想与现实的平衡，国家算力整合的编码先行之道。第一章，两种生态的博弈，大而全 VS 专而精的 AI 未来。 1.1 大企业的闭环逻辑，像综合医院一样包揽一切。当一家科技巨头投入数十亿训练出覆盖文本、图像、代码、医疗的全领域大模型时，它天然倾向于打造一站式服务，用户的所有需求都在自己的生态内解决，从数据收集、模型训练到推理调用，形成闭环。这就像一家超级综合医院，内科、外科、儿科一应俱全，病人来了不用转院，医院也能牢牢抓住用户。这种模式的核心是规模垄断，通过覆盖足够多的场景让用户产生依赖，再用庞大的用户量反哺模型迭代，形成越大越强的循环。对大企业而言，开放意味着养虎为患，如果把用户需求分给外部小模型，可能失去数据和用户，自然不愿轻易打破闭环。
1.2 中小企业的专精机会，
像专科诊所一样深耕细分，与巨头不同，中小企业没有资源训练全领域模型，但可以在垂直领域做出专精优势。比如一家团队专注训练小学数学推理模型，用10万道奥数题反复优化，可能比巨头的全量模型在该领域更精准。另一家专注中医问诊，结合百万份病例训练，能在辨证施治上更贴合实际需求。这些小而美的模型就像专科诊所，虽然服务范围窄，但在特定领域的口碑可能超过综合医院，但他们的短板也很明显，缺乏流量入口，用户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，就算找到，也可能因与其他模型语言不通，无法协同完成复杂任务。
1.3 历史的启示，
互联网时代的共生法则。回顾互联网初期，门户网站曾试图包揽新闻、邮箱、购物等所有服务，但最终垂直网站依然崛起，核心原因是用户需求既需要便捷的一站式服务，也需要专业的深度服务，两者可以共存。 AI 领域的未来可能类似，巨头的全领域模型满足快速响应基础需求，而垂直小模型满足高精度专业需求，关键是要有一个公平的连接纽带，让用户能按需选择，让小模型有机会被看见、被使用。第二章，国家整合的切入点，为何编码标准是 B 选项。 2.1 编码的底层锁定效应， AI 世界的语法规则，模型的 embedding 空间是个隐蔽却关键的技术点，它把文字、图像等输入转化为机器能理解的数字向量，就像人类语言的语法规则，同样一句话用中文语法和英文语法表达，结构完全不同，如果各家模型的语法规则不统一，后果会很严重。比如用户问3的平方加5的立方是多少， A 模型的编码可能是 0.2 1.5 负 3.1， B 模型可能是 5.3 负 2.0 0.8， 两者无法理解对方的语言，更别说协同计算。这种巴别塔困境就像当年不同汉卡无法兼容中文，会直接卡死算力整合的可能性。更麻烦的是，编码体系一旦定型就很难改，模型训练本质是在编码空间里找规律，改编码等于推倒重来，一家企业若以用自有编码训练出1000亿参数的模型，几乎不可能为了统一标准而重构，这就是底层锁定效应。 2.2 企业博弈的破局点，唯有国家能打破僵局，大企业有能力制定自己的编码标准，甚至希望通过不兼容排挤对手，小企业想统一却没话语权，只能被动跟随，这种强者不愿弱者不能的局面靠市场自发调节几乎无解。就像当年没有官方推动 JBK 编码，不可能取代五花八门的地方标准化。国家介入的逻辑不是管理企业，而是建设基础设施。编码标准就像 AI 世界的公路交通规则，政府不生产汽车，但必须规定靠左行还是靠右行，否则马路会变成停车场。对大企业，规则能让他们的模型更方便地走出去，对小企业，规则能让他们的模型上得了路，最终整个行业的效率都会提升。 2.3 时机的紧迫性，现在不改以后更难，当前大模型技术还在快速迭代，多数企业的编码体系处于半定型状态，就像盖房子刚打好地基，改图纸还来得及，如果等到3到5年后巨头的编码标准成为行业默认选择，小企业的模型都基于此适配，再推统一标准就会遭日巨大阻力，改标准意味着无数企业要重做模型，成本可能高达千亿级，中文编码的历史教训就在眼前。80年代若没有及时推出 GB2312，等到各家汉卡输入法都按自有编码普及，中国可能要花10倍代价才能实现中文信息互通。 AI 编码标准的制定同样是早做早主动，晚做更被动，理想与现实的平衡，国家算力整合的编码先行之道。第三章，国家门户的定位，不是管理者而是连接器。 3.1 功能边界，只做统一翻译，不插手具体业务。 国家需要搭建的 AI 门户核心功能应是需求翻译加任务分发，用户输入自然语言，门户先将其转化为符合统一编码标准的数字向量，再根据任务类型分发给对应的模型。它不该是超级模型管理者，而应是 AI 领域的 DNS 系统。 DNS 不管网站内容，只负责把域名解析为 IP， AI 门户不管模型怎么训练，只负责让需求和模型找得到对方。这种定位能减少企业抵触，毕竟没人愿意被管，但都需要被连接。 3.2 竞争规则，让模型凭实力说话，而非靠规模卡位。门户需要一套动态评估机制，避免大企业靠流量挤压小企业，比如对同类任务同时分发给出价最低准确率最高的三个模型，收集用户反馈，定期调整模型优先级，对新模型开放测试通道，只要准确率达标就能获得流量，避免先入为主。这就像电商平台的搜索排序，但更侧重效果而非付费。对大企业，这意味着不能躺平，就算规模大，若某个细分领域不如小模型，照样会失去该领域的流量。对小企业，这意味着有机会，只要做得足够好，就能从巨头手里抢份额。 3.3 与企业的关系，对巨头是锦上添花，对小企业是生存保障。对巨头而言，统一编码不是束缚，而是扩容，他们可以把全领域模型拆成多个符合标准的子模型，既保留自己的闭环生态，又能通过门户获得外部流量，相当于综合医院既能接本院病人，也能接其他医院转来的专科病人。对小企业而言，统一编码是救命稻草，他们不用花钱买流量做推广，只需专注把模型做好，就能通过门户被用户找到。就像专科诊所不用自己打广告，只要加入医保体系，病人自然会通过医保推荐找上门。第四章，挑战与妥协，理想模式如何落地。 4.1 标准制定的弹性空间，核心统一，个性保留，完全一刀切的编码标准不现实，企业的技术路线应用场景不同，需要一定的灵活度。可以参考 UniCAD 的做法，规定核心编码区必须统一，确保不同模型能理解基本含义，开放扩展编码区，允许企业自主定义，保留创新空间。比如医疗模型可以在核心编码外增加中医术语编码、手术步骤编码，既不影响与其他模型协同，又能体现专业优势。这种求同存异能减少阻力，让标准更容易落地。 4.2 利益协调的现实路径，用激励代替强制，让大企业主动适配标准，需要胡萝卜而非大棒。政府采报优先选择符合标准的模型，形成示范效应，对适配标准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，设立标准适配基金，补贴中小企业的改造成本。这些措施能让企业意识到适配标准不是成本，而是能带来收益的投资。就像当年政府率先在政务系统用中文编码，带动了全社会普及，企业看到符合标准有好处，自然会主动跟进。 4.3 风险预案，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广，若部分巨头暂时抵制，可先在公共服务领域强制推行标准，这些领域对普惠性要求高，且政府有主导权，当用户在政务平台上发现小模型的回答比巨头更精准，市场自然会倒逼巨头适配标准。这个过程就像当年微信支付的推广，先从红包这种小额场景切入，让用户养成习惯，再逐步扩展到全领域。 AI 编码标准也可以从简单任务开始，再慢慢覆盖复杂场景，最终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普及。结语，从编码统一到生态繁荣， AI 的未来不该是巨头垄断的闭环，也不该是小模型散落的孤岛，而应是统一标准下的百花齐放。就像中文编码的统一，最终不是限制了输入法创新，而是让拼音、五笔、语音输入等百花齐放，共同推动中文在数字时代的繁荣。国家算力整合的核心不是集中所有资源做一个超级模型，而是通过编码标准这根线把分散的珍珠串成项链。这条路或许有博弈，有妥协，但只要方向对了，中国大模型就能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美国巨头模式，又能发挥自身优势的突围之路。